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大家好，空中明慧又和您见面了，欢迎收听第223期空中明慧周刊。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请听新闻汇编。首先是重要时事，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揭露恶党暴行，要求全面调查，强烈谴责中共集中营，呼吁调查。调查真相委员会新闻发布，要求彻查所有劳教所。本周知悉六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接下来是大陆综合消息，善念得善报。本周1159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730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消息，世界各地持续揭露中共恶党暴行，全球各地大法学员证实法综合报道。在今天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里，您将收听到以下交流文章。在发放酒瓶时建议加酒瓶短语，提醒贴不干胶或发真相资料的大法同修，理智讲真相才能救了人，建立家庭小资料点。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我们将与您交流以下文章，全面调查所有关押大法弟子的地方，制止邪恶的迫害，不疑不惧，理性面对一切，揭露中共活体割取器官过程中的教训和反思，从故乡归来的思考，让我们在正念的作用中救下我们的同修，绝对不能承认邪恶的迫害，去除常人观念，大法弟子积极主动地主导反迫害，容忍迫害是我修炼上的漏洞，修自己的体会，正念对待身体上的不适，莫把旧势力的安排当作自己的修炼路，破除噩梦，走出亲情的辛劳。揭露香港特务王耀庆。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汇编时间，我们将为您播报4月14日至4月20日的新闻简讯。首先，请听重要时事：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揭露恶党暴行，要求全面调查。4月18日、19日，美国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举行大型集会及大游行，向国际社会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制止屠杀。本次集会由法轮大法学会和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联合主办。18日游行从白宫后面的拉法耶特公园出发，沿宾夕法尼亚大道向美国国会方向行进，在第六街北上至中国城，横穿中国城后又回到起点的拉法耶特公园。4月18日晚8时，4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碑下点燃烛光，沉痛悼念7年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和加入调查迫害真相委员会，对中共的罪行进行全面的调查，立即制止这场灭绝人性的迫害。4月18日上午，中共党魁一行抵达西雅图，为了抗议和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要求制止迫害， 法轮功学员在胡德壁经地打出了法办江泽民、罗干、刘金、周永康，要求允许调查真相委员会赴中国劳教所调查真相，强烈谴责中国劳教所盗取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的受刑，紧急呼吁制止中共法西斯暴行、天灭中共等横幅。4月19日下午，胡锦涛一行离开西雅图前往华府访问。胡锦涛一行的来访因最近曝光的中共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案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也激发了民众的道德良知。当天，许多警察、市民在了解到中共的暴行后，帮助法轮功学员举横幅标语牌，呼喊法轮大法好，打电话给议员，敦促不实，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连日来，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中共在沈阳苏家屯集中营被曝光后销赃灭迹，继续愚弄和欺骗国际社会的罪行，同时呼吁美国总统布什、国际社会、媒体与调查真相委员会赴大陆进行独立、直接、不受干预的调查和取证，制止虐杀，紧急营救正在中国遭受群体灭绝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胡锦涛访美之际，调查真相委员会代表陈军呼吁美国总统布什向胡锦涛提出两点要求：一、开放中国所有的监狱、劳教所、医院和精神病院以及其他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场所，允许国际社会进行调查；二、允许调查真相委员会进入中国，对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进行全面的调查。
强烈谴责中共集中营，呼吁进行全面调查。4月18日，美国加州联合市市长和副市长代表市政府致信美国总统布什，请求总统在4月份与胡锦涛会面时提出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要求对此做全面调查。市政府同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及对人权的践踏。200多名香港法轮功学员4月17日举行以呼唤良知、制止屠杀为主题的集会游行及烛光悼念会，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针对法轮功的灭绝屠杀。香港政界领袖司徒华及何俊仁起来声援，他们在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同时，支持全球法轮功学员的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共劳教所等关押场地进行全面独立调查，以揭露迫害真相。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发言指出，比起个别摘取器官事件，苏家屯市集中营事件更令人震惊。它是中共一党专政的法西斯本质与无法无天、贪污腐败、互相勾结进一步发展的典型例子，更充分暴露出中共的邪恶本质。司徒华说，出现苏家屯事件是最大的辱华事件，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为此感到羞辱，为了减轻我的羞辱感，我不能够不支持呼唤良知、制止屠杀的声明。何俊仁议员表示，最初听到有关苏家屯集中营事件时，他不敢相信，但陆续披露出的资料触目惊心，令人深深不安。他说，对于苏家屯集中营及大陆所有劳教所，都绝对需要全面调查，了解真相。何俊仁更质疑中共匆匆抛出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何以推延至7月1日才生效，是否意味之前将有大量的活人被残害。多伦多太阳报4月16日刊登记者文章，谴责中共摘取人体器官的恶行。文章在开头指出，尽管我们生活在有选择的关注人权的时代，但不时会有令人恐怖的事情发生，事情之可怕令全世界关注。一个极恶劣的例子就是正在中国发生的在利益驱逐下的残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共维持与医院相连的集中营和特殊监狱来摘取异议人士的器官，以出售给外国人和那些出得起钱的人。 4月11、12日，来自法国、德国、瑞士的法轮功学员，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委员会前，揭露中共设灭绝式集中营虐杀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后焚尸灭迹的罪行，呼吁欧委会促成国际社会全面调查有关苏家屯及其他地区秘密集中营以及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波兰议员达特·兹维塔先生对记者讲道，当年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奥辛维兹集中营就在波兰，波兰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段痛苦的记忆。他会全力推动欧委会对被披露出的中共设灭绝性集中营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参与调查，他要广泛地向他的同事游说，不能让这样的残酷迫害继续下去。法国议员米歇尔·于诺先生说，他以前就支持新唐人电视台在中国的播放，这次看了展榜后，他一再表示会帮助法轮功学员。欧委会非政府组织国际废除性奴役联盟的代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所有这些伤害人身的完整和人类尊严的行为，我们都不能无动于衷。到所有有人的地方去说，人们为了尊重人权而斗争，人类才有未来。4月12日，在达特·兹维塔先生帮助下，法轮大法协会在斯特拉斯堡欧委会大厦内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公告了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发起组成的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的资讯，并邀请相关国际组织、国家机构和媒体与其组成联合调查团，要求赴大陆进行独立、直接、不受干扰的调查和取证，全面调查有关苏家屯及其他地区秘密集中营以及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达特·兹维塔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会努力促成欧委会通过一项决议，帮助停止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目前这项程式已经启动。德国法轮功学员向州议员、国会议员等政界人士广泛发信，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呼吁各界伸出援手，全面调查中国所有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监狱以及相关设施。多位议员回信谴责中共不择手段迫害法轮功以及侵犯基本人权的行径。台湾立法委员赖清德4月14日于国会发起临时提案，针对中共加诸于法轮功学员的政治迫害、不当拘禁以及各地集中营爆发酷刑、活体摘取器官等指控，严重侵犯人权与信仰自由等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的不人道行为，予以最严厉的谴责，同时发动国会议员联署通过决议，敦促国际人权组织派员调查。4月12日，带有16000个加拿大人签名的请愿信被递交到加拿大外交部，紧急呼吁加拿大政府采取行动协助调查。法轮功学员代表当天下午与加外交部官员会晤，加拿大外交部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当天的集会上说，你们做的这些事不会白做，外交部的人非常清楚地知道你们所做的，我代表普通的加拿大人民感谢你们，谢谢。中共劳教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被曝光后，引起韩国各界的强烈震惊。在4月8日举行的韩国器官移植学会春季研讨会上，韩国器官移植学会会长方炳基说，最遭质疑的是伦理道德问题，在中国选择供体的过程、手术进行的细节等整个过程都非常不透明，并且这一过程中的商业运作、金钱上的买卖关系是非常值得忧虑的。近年来，韩国越来越多的器官移植患者涌向中国接受手术，他们很快会找到供体接受器官移植，一般在1-2周内就能顺利回国。对此，韩国移植学会理事长李炳奎指出，这意味着有大量的器官提供者一直处在待机状态，中国医院总是可以在预先定下的时间去做手术，这是很难理解的。美国科罗拉多州参众两院4月12、13日分别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这项决议案旨在谴责中共在美国国土上迫害法轮功，以及在中国大陆集中营从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人身上活体摘取器官。 这项参议院第06-027号联合决议案将在胡锦涛于本周访问华盛顿 DC 前送交布什总统。
调查真相委员会新闻发布，要求彻查所有劳教所。4月18日，调查迫害真相委员会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全面调查中共在过去7年来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监狱、看守所、拘留所、精神病院和医院等相关设施，并邀请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加入这个独立调查机构，一起对中共的罪行进行真正的彻底调查。调查迫害真相委员会主席赵章纪说，过去7年中，我们掌握了大量的迫害资料，其中包括证人、取证对象等。调查迫害真相委员会目前已经正式提交了要求全面调查的书面申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公开了对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山东千佛山肝脏移植中心、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湖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和武汉同济医院这6家医院的调查录音。从录音中清楚地听到医院医生和工作人员直截了当地承认，他们是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进行移植手术，有些甚至说全部都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下面是对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的调查对话录音。
您好，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电脑话务台，直播分析号。
你好，你是肝移植中心？
喂，你好。
那我就问啊，等要等多久？
工体有啊，天天有啊，天天有做。
有一种人啊，就是练功的那种。
哎呦，你这跟我给你一下子的电话说不清楚哦。
你好，你是中山医院？
对，是的，病房。那你等会儿啊，我再去上哪好吧？
喂，你好，这个移植手术啊。
那可以做的，
要等多久啊？
来了以后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做了。
那但是这个提供就这个不会是死人吧？
那当然是好的了，给你提供的都是青少年。
记住，业绩的法轮功的记住，
就是我们都是这一种。
哎，请问一下，你们这里是这个湖北省医科大学的第二附属医院吗？
嗯，是。
就你们这边的法轮功的肾源怎么样？
应该来说，应该还可以。
大纪元总编辑郭军女士在新闻发布会上播放了苏家屯地区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些具体指证。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组成的第一批赴中国大陆调查员的成员，来自北美、加拿大、欧洲和澳洲等地的5位调查员，于2006年4月19日开始申请赴中国的签证，要求进入中国大陆，就各地集中营、劳教所、监狱等地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酷刑和活体摘出器官等指控进行调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负责大陆新闻的资深记者许林作为调查团成员，前往中国驻悉尼总领馆申请签证被拒绝。许林表示自己不会气馁，将继续努力，同时调查团仍会有来自不同国家的调查员继续申请签证赴中国大陆调查取证。
本周知悉6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苏菊珍，女，49岁，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前所镇古城人，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严重的心脏病、胆道蛔虫、胰腺炎等疾病全部消失，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是远近闻名的好人。他家被葫芦岛市评为10大先进家庭。1999年6月后，多次进京上访，多次被绑架、关押、迫害。有一次，因为被法，被所长王学平指使的人带背靠24小时。1999年10月31日，被劫持到马三家教养院，在女二所受尽折磨，经常被罚蹲，整天整夜的蹲着，被恶警秋萍电得死去活来。被拉到沈阳的某医院精神病治疗处，强制施用破坏神经中枢的药物，导致精神失常， 后来又被转到张氏教养院、龙山教养院、沈新教养院等多处迫害。2006年4月8日，含冤去世。吴新江，男，64岁，四川省阆中市泰丰丝厂退休工人，因坚持修炼法轮功，2001年被国安恶警非法抓捕关押，遭到恶警以罚款、儿子女婿下岗、停发退休工资等进行威逼恐吓，而后长期遭受非法监控，在场保卫科、社区居委会恶党人员的骚扰、恐吓等层层高压迫害与精神折磨下，于2006年4月2日含冤离世。李直家，男，49岁，湖北省汉川市大法学员，1999年10月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4个多月，强行罚款2000多元。2000年6月再次去北京讲真相，被再次关押数月。2001年8月发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被劫持到沙洋劳教1年，身体遭到摧残，导致胃病恶化。回家后又被当地610强行送进洗脑班，之后又不断地遭到骚扰，于2006年3月3日含冤离世。李金钊，男，63岁，安徽省临泉县谭鹏镇张营村杨庄自然村大法学员，多次遭恶警邱三和所长孙孔志的绑架，多次被非法拘留、劳改、洗脑，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又于2005年7月被绑架到临泉县看守所关押，多次遭到刑罚，之后又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全身浮肿，保外就医没几天，于2005年10月3日含冤离世。周文超，男，湖北省汉川市大法学员，修炼前身患多种疾病，特别是乙肝严重，发展成肝硬化。1996年得法修炼后，所有病症全部消失。2000年4月去北京讲真相，被恶警劫回当地非法关押40多天，并强行罚款2000多元。以后邪恶骚扰不断，使他的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导致肝病复发，晚期肝硬化，于2005年8月6日离世。郭继堂，男，1952年10月28日出生，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凤凰镇正源村大法学员，2005年4月在当地讲真相，被恶人举报，遭恶警毒打致重伤，于2005年4月25日晚痛苦死去。据亲人透露，其遗体惨不忍睹，衣服破烂，全身伤痕累累，血迹斑斑。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6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87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请听来自大陆的综合消息。首先是来自黑龙江的消息，近期从黑龙江省某大城市发生在火车站的具体事件分析判断证实，在一些客流量较大城市的车站安装有一种非常隐蔽的电子探测过滤透视设备，在过往旅客毫无察觉时便可探测出旅客身上存放的物品，尤其是光盘，这是中共恶党阻碍酒瓶光盘传播的一种邪恶手段。初步分析，这种设备可能隐藏在通往候车厅的门口或通道中，因在旅客走到候车厅时，守候在候车厅门口检查物品的警察这时就已经知道哪个旅客身上存有光盘等敏感物品。请全国各大城市的大法弟子关注此事，提醒外出的同修注意安全，一定要保持强大正念，不要被邪恶钻空子。接下来是来自北京的消息，近日有人以营救被非法抓捕的大法弟子的名义在北京学员中大量借钱，同时又用其他借口在学员中借几十万元， 请北京学员以法为师，不要为这种筹钱的行为提供市场。营救同修靠的是弟子的正念，在揭露邪恶的过程中救度世人，同时达到营救同修的目的，不能迎合常人败坏后的行为。下面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消息，周永康七号前就流窜到山东省潍坊市来了，立即与山东省省委书记张高丽、山东省省长韩于群、潍坊市市委书记张传林等一起专门到安丘市寿光市公安局派出所、看守所等进行密谋活动，至今未离开潍坊。迫害法轮功的江魔头昨天已流窜至潍坊，据说江魔头周永康流窜至潍坊要参加潍坊方正会，今天离潍坊方正会还有七天左右的时间，在此建议潍坊全体大法弟子以立即高密度近距离发正念，解体背后操纵江魔头周永康流窜至潍坊预谋新的犯罪的黑手烂鬼邪灵；二、排除干扰，近距离发正念，理智清醒地利用一切方式近距离发正念。最后是来自河北的消息，目前河北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200几人，河北省所有被非法判刑的女学员都集中在那里关押。这座监狱位于石家庄市石桐路，也是鹿泉桐野的一片农田中，那里集聚了很多恶警，他们威逼利诱恶毒的犯人和邪物的犹大，对坚定的大法弟子经常侮辱、打骂和折磨，直到现在仍然在推行强制的洗脑转化，而且这种洗脑迫害每天都在上演，从未间断过。希望附近当地的大法弟子长期坚持发正念，解体那里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由于那里的恶劣环境，大多大法学员身体都有病变，尤其经常受迫害的坚定大法弟子，但他们都认识不到这是保外就医的机会。年龄大点的学员血压一般都是230左右，在常人层面上，这完全可以说是有生命危险，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了。希望外面的大法弟子接触一下家属，争取探视时提醒他们做体检，申请保外就医，同时也帮助家属在外面同步呼吁，利用这件事的本身把该讲的真相讲到位，结果是自然的。各位同修，下面和您分享一则善念得善报的小故事。在大连旅顺上台子自由市场有一个卖菜的农民，有一天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非常相信，主动退出。大法弟子赠送他一个护身符，并让他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有一天菜农卖完菜回家，骑摩托车走到水师营时，迎面驶来一辆大货车。由于当时天色已黑，大货车与摩托车相撞，农民和摩托车全都撞得飞起来，弹出去很远后落到地上，摩托车撞得粉碎，农民当时就昏死过去。大货车司机以为车毁人亡逃走了，等这位农民醒过来，发现自己全身哪儿都挺好的，只有右脸划了一道小口，三五天后就全好了。农民找到这位大法弟子，十分激动地说，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然后讲述了上面这个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的故事。
本周1159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本周730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请听来自海外的综合消息。世界各地持续揭露中共恶党暴行。4月12日，全球退党大联盟韩国服务中心、韩中传统文化研究会、韩国大纪元时报、韩国法轮大法学会等团体分别在韩国媒体办公大楼前及出入境管理局举行集会，强烈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的暴行，呼吁尽快彻查中共各地劳教所。 4月8日至13日，瑞士法轮功学员持续在日内瓦繁华商业区向民众曝光中共各省市劳教所秘密杀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并举行征签活动。加拿大多伦多学员4月13日在安省政府前集会，前来支持的多伦多市议员 Michael Walker 指出，活体摘取人的器官并焚尸灭迹是一个国家所能犯的最严重罪行了，民主世界不能保持沉默。4月13日，纽约学员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中心的广场悬挂横幅、展板，散发传单，揭露中共劳教所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获利并焚尸灭迹的暴行。4月14日，洛杉矶学员在市政府前广场召开新闻发布会。4月14日，拉脱维亚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里加使馆前开始72小时的绝食。今年都灵奥运会上为拉脱维亚夺得历史上首枚奖牌的雪橇运动员卢比尼斯也参加了绝食活动。当天，拉脱维亚多家主流媒体及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都对此进行了报道。4月11日至15日，部分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唐宁街首相府前举行活动，向人们分发真相传单、征集签名，呼吁英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并尽快展开对所有中共劳教所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全面调查。4月15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13区中国城举行集会征签活动。德国柏林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布莱柴特广场向市民和旅游者讲述中共劳教所中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盗取的真相。连日来，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向总统普京送去呼吁信，到俄罗斯政府各有关部门亲自去讲真相，并分别向杜马议员写信，呼吁俄罗斯政府及议会能在这人命关天的大是大非面前站在正义和良知一边，谴责中共的暴行，支持国际社会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进行全面调查。4月15日，美中紧急营救汽车之旅分别在芝加哥和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启程。当天下午，两组车队到达印第安纳州的州政府大楼会合，并举行新闻发布会。美中汽车之旅于4月18日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加入当地大规模的抗议申诉活动。4月15日上午10点整，澳门学员来到民政总署前面的议事厅前，开始了亚太地区同步绝食24小时活动。4月16日，香港学员分别在两个行人专用区设立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的资料站。马来西亚学员于4月15日至16日连续2天马不停蹄地举办讲真相活动。15日在吉隆坡最热闹繁华的商业地段派发传单，印尼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大游行于4月8日举行。4月16日，澳大利亚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府前面的热闹地带设立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的资料站，并征集签名，呼吁澳洲政府支持立即对中共劳教所等黑窝开展独立的国际调查。据消息指称，中共在五一前屠杀法轮功学员，企图销毁被曝光集中营的人证。此消息震惊了台湾各界。亚太地区法轮功学员4月17日在高雄西子湾举办追悼会，与会学员和来宾均佩戴象征苦难、哀悼及呼唤人权的蓝丝带，气氛庄重肃穆。高雄市议员陈英灿、高雄医学大学副教授刘少东出席晚会，立法委员黄昭顺、管碧玲、曾灿登分别派代表出席。东京中国驻日大使馆前狭窄的人行道上，自中共迫害法轮功7年以来，日本法轮功学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这里打出横幅，抗议中共迫害暴行。继前一天在日本国会前揭露中共的迫害，几十位法轮功学员赶到大使馆前打横幅，继续向世人揭露中共惨绝人寰的罪恶。
下面是全球各地大法学员证实法的综合报道。4月10日和11日，新西兰高等法院就11名新西兰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和反人类罪起诉江泽民、李兰清和罗干的控告进行了聆讯。原告律师克瑞斯·劳伦斯对上帝的宗卷进行了现场论述。法官听取陈述后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案子，并表示将对这一案子听取更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法官对前来参与此次聆讯的人士表示感谢，他还表示深知在座人士对此案件的关注， 由于案件的重要性及复杂性，他将参照更多国家的案例进行裁决。4月13日，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州大学艾德沃兹分校的学生中心里，来来往往的师生们看到了许多令他们十分震惊的信息。临近城市圣路易斯的法轮功学员当天在学生中心举行了一场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4小时绝食活动，并提供了图片、展板、横幅和传单等各种资料，详细揭露在中国已经持续了近7年的这场浩劫。4月17至19日，为期3天的真善忍画展在美国纽约州州府奥本尼拉开序幕，展出地点位于繁忙的州府办公楼内的一间宽敞的会议厅，前来参观画展的人络绎不绝，人们在为艺术作品的境界与内涵所感叹的同时，更了解了在中国发生的这场浩劫。善良的人们感到震惊，简直无法相信在当今的世界上仍然发生着如此血腥的迫害。位于韩国南端的港口城市镇海，每年4月都要举行大型樱花节。4月1日至9日，法轮功真相活动又在镇海市长福山脚下的雕塑公园举行。此次讲真相活动以中国大陆秘密集中营和劳教所活体摘售法轮功学员器官为主题，悬挂着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的大型横幅和介绍法轮功的照片。4月12到16日，一部分泰国学员利用假日到芭提雅弘法，每天晚上6点多开始，满载中国游客的大客车一辆辆到来，在游客必经的渡口，学员们拉起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不断演示功法。当游客出来时，即向他们派发9瓶报纸和法轮功真相资料，越来越多的人在渴望了解真相。好多次学员手中的9瓶一下就被拿空，没有拿到的甚至追在后面要。在澳洲首都堪培拉，法轮功学员参加澳洲国家民俗节，介绍法轮功。2006年，印尼巴厘岛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4月9日成功召开，来自印尼泗水、雅加达、巴旦、日惹、三宝垄、昆甸和巴黎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巴厘岛尼凯酒店，交流了修炼道路上的心得和体会。4月14日至16日，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北部美丽而又古老的城市谢尔尼戈夫举行了慈悲之路美展，吸引了该市各界人士的光临。期间，乌克兰学员接受了谢尔尼戈夫市电视台广播记者的访问。4月3日至28日，真善忍国际美术展在德国蒂琛巴赫市市政厅举行，奥芬巴赫地区的副区长雅戈女士为画展揭幕。雅戈说，我们想通过真善忍美展把这一经常被忘却的事件，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公之于世，引起更多人来关注。我们将继续在市政府的门厅展示更多的真善忍美展作品。4月6日下午，芬兰法轮功学员代表应邀来到国会大厦，就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盗取人体器官一事，与国会人权小组主席罗拉·安德拉、国际事务秘书袍拉·摩伊桑德拉、外交部人权政策负责人尼亚·哈森松进行了会谈。哈森松女士表示，尽管可以肯定中共政权将会完全否认苏家屯事件，公开提出这一问题依然是必要的。他希望中国人民能突破中共政权的信息封锁，了解事实真相。最后，双方表示今后将继续保持联系，如有更多消息可随时沟通。
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关于讲真相的3点建议。一，在发放9瓶时建议加9瓶短语。在发放9瓶时建议加9瓶短语。此书赠与有缘人， 阅后会使你跳出邪党怪圈，开阔眼界，拓展思维，认清善恶。如您不愿看，请放回原处，千万不要毁掉，以免给自己造业。因为此书是许多善良人用仅有的一点生活费省下来做的，还有许多人付出了生命，请珍惜。建议做 A4 纸的12分之1大，字做成黑粗体，够6号，字封袋装4:1酒瓶书，将酒瓶短语片装袋封口，散发时放在行人较多且稍高的平台、窗台等处。二，提醒贴不干胶或发放真相资料的大法同修。再一次提醒同修，贴不干胶或发资料时，在室里做的同修，请根据情况，不要在一楼贴或发，最好在二楼往上，因为反馈来的信息是要么被保安拿走，要么被物业拿走。往平房发资料的同修，请想办法把资料放到院内，因为有些不明真相的收破烂的，一大早起来就挨家捡。有一同修听捡破烂的说，一天早上捡了60多本酒瓶，多心疼啊。三，理智讲真相才能救了人。最近我地区有用假人民币做底板，上面印上讲真相劝三退的内容，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非常不好。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都要用法衡量，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这一层的法。货币本身是常人用于交换物品的流通工具，在社会上一些不法之徒为了不劳而获，冒险印制假币获取黑利，这在常人这一层都属于违法行为。假钞本身就让人深恶痛绝，你再用这种人人都厌恶的东西做真相，是起好作用还是起坏作用？难道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印上大法的真相就可以救度世人吗？其实只要做这事的同修把自己放在被救度者的位置衡量一下，就知道该不该做。师父叫我们要理智、智慧、慈悲地救度世人。有的同修在学法上不严格要求自己，忙于风风火火地做事，做事不踏实，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标新立异。在大陆法轮功被残酷迫害的7年中，我们有过许许多多的血的教训。当我们扎扎实实地按照师父的法去做时，路会越走越畅亮。相反，我们修不好自己，放任执着，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不仅路会越走越窄，还使邪恶有可乘之机。同时，我们在法理和理智上的不清，也会给大法带来损失。做事不当，不仅救度不了世人，还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我还有一个建议，请同修尽量不要在50、100元面值的人民币上写真相和三退。理由是，一，大面额的钞票在银行回笼很快，银行系统一直在回收这种钞票，邪党已到了疯狂的时候，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他真有可能把它当作假币没收，用这种方法让世人在受到损失的同时抵触大法，那岂不是起了相反的作用？三，我们要充分考虑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我们是救人，不是往下推人。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把握好这个基点，就不会有问题。以上是个人观点，不周到之处，请同修指正。
接下来的这篇文章介绍了建立家庭小资料点的经验。明慧网多次提到， 资料点要遍地开花，我也想做，可条件不允许。今年七月份，师父安排同修带着电脑、打印机来到了 B 同修家。过了几天，来的同修就教我们学电脑。 B 同修年龄大，他说看不清电脑上的字，就让他做辅助工作，我学电脑。当时我也有一颗人心，怕学不会。师父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帮着做。同修也鼓励我，想学就一定能学会，大法无所不能。经过一下午，同修认真的教，我认真的学，终于学会了。同修走后，我很着急，抓紧背电脑中的东西，连夜间睡觉时都在背。过了一周，同修来往电脑上复制内容，让我再试一下。我手中的鼠标不知道向何处移动，心和手根本不协调，同修也很着急。我向内找原因，发现怕学不会，怕旧势力钻空子，让资料点建不成。我马上发出坚定的一念，任何事情师父说了算，大法弟子说了算。经过两个下午，终于学会了电脑的一些技术和打印。就在720这天，我和当地同修对着电脑打印机发正念，然后开始打印。不一会儿，一份完整的明慧周刊打印出来了，字迹非常清楚，在这里又展现出了大法的神奇。我的家庭小资料点就这样建成了，这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也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在神的路上，还要多学法，学好法，做好正法的三件事。师父在芝加哥市讲法中讲，可是历史不管经过了多长时间，三界造了多长时间，来这里的众生来了多少，都在盼望着在历史漫长岁月中的这一刻，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因层次所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Menschen Chinas, höre auf dich immer. Ruhe meines Herzens, wundervoll Falun Dafa, Falun Dafa. Glaubt nicht den Lügen, sie wollen euch betrügen.